是 Novice 游戏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23号，公元2005年5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知名记者称，西藏民族和文化受到中国移民的冲击。西藏安多部分地区发生暴洪，造成8人死亡。石伦金刚主办单位要求信众在7月之前完成登记。印度东北部召开首届声援西藏大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知名记者韦杰格兰迪今天发表一篇题目为《走过拉萨》的文章，详细陈述他以一名旅游者的身份访问拉萨后的所见所闻。他指出，西藏民族和文化正在受到大批中国经济移民的严重冲击。韦杰格兰迪在文章中谈到有关西藏的现代发展时指出，50年代在印度学校课程中就能了解到西藏是印度的邻国，至今很多学校都能真实地讲到西藏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完全不属于中国。由于对西藏的好奇，很多印度人都想亲自走访西藏，切身了解西藏的文化和现状。他本人以一名旅游者的身份访问西藏时才了解到西藏的现代发展居然背离了传统信念，让他倍感陌生。这位印度知名记者韦杰格兰迪在文章中强调，今天的西藏是不能让一个快乐的旅游者区分谁是藏人谁是汉人。他本人第一次走访拉萨，看到上百名乞丐中没有一个汉人而感到惊讶，但是仅在2年后他的再度访问拉萨，却看到在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和哲蚌寺全都站满了汉人乞丐，其中包括部分中国学生。但是很多旅游者除了给钱以外，却不区分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文章说，西藏人一贯用藏语称印度是雅嘎，即白色之国，而称中国是雅纳，即黑色之国，两者区分则在于神圣和邪恶。不管中国政府在50年来用教育再教育的方法怎样镇压和同化藏人，对印度和中国的藏语称呼始终没有改变。由于他本人来自这块藏人称呼的神圣之地印度，并且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在走访拉萨期间结交了一些西藏朋友，也了解到了西藏艰难的处境。他说，在拉萨除了极少数的藏式老区以外，几乎全都是汉式建筑，办公楼、营业店等等一排排撅起，拉萨满街都是高级小轿车，而整个拉萨城却挤满了近期移民的汉人，营业员、顾客和出租车主几乎全是汉人。他在西藏感受到藏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成了陌生人。印度知名记者韦杰格兰迪今天发表的这篇题目为《走过拉萨》的文章中最后强调，对任何一位不关心政治的外国旅游者来说，可能在西藏旅游会很快乐，但是对关注西藏的现状和政治状况的旅游者来说，就会发现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正如拉萨八角街市场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相片和印度电影明星比迪准达、谢如坎和阿什维尔瑞等的相片叫卖，而却看不到一张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相片。原因很简单，他从6岁开始到今天遭到中国政府的监禁，但在八角街头处处可以看见圆寂长达16年之久的第10世班禅喇嘛的相片，而没有中共确认的假班禅的相片。其政治原因是藏人拒绝承认他是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因此在西藏没有人愿意买他的照片进行供奉。而经济原因则是店主不愿做亏本生意，因此也不买假班禅的相片作为销售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安多敏县卓尼和灵塘等地在上周六发生暴洪，目前已经造成8人死亡。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 本月28号星期六晚上，甘肃中南部地区突降暴雨，并且引发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场暴洪导致位于西藏安多的岷县、卓尼和灵塘，以及与兰州相邻的榆中县等地受到严重的灾害，并造成8人死亡。新华网指出，由于受灾面积大，上述地区本来交通和通信不方便，加上暴雨袭击，使当地很多道路被冲毁。有关当局表示，目前详细的受灾情况正在统计中。请继续收听新闻。神轮金刚主办单位要求信众在7月之前完成登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6年1月在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主持神轮金刚大法会。主办单位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发出声明，呼吁参加法会的信众务必在今年6月30号之前到有关单位进行登记注册。神轮金刚观顶主办单位西藏罗布林卡文化中心发表的特别声明中说，参加2006年神轮金刚观顶的生熟民众，通过各自所居住的寺院和社区主管交纳印度5卢币的注册及入场手续费。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信众也必须于今年6月30号之前通过喜马拉雅佛教保护中心或者当地西藏事务主管进行登记注册。声明中指出，分散在各地区的藏人或者喜马拉雅山区信众可以直接向主办单位发送登记表，之后从神轮金刚法会场地领取入场证。移居世界各国的信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kalachakra@noblinka.org 向主办单位登记注册参加法会的有关手续。受到日本博士卡基金会的多年要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30次神轮金刚观顶法会将于2006年1月在印度南方安德拉邦举行。该地区是佛祖释迦牟尼首次传授十轮根本经的佛教圣地，并且恰逢佛祖释迦牟尼诞生2550周年。在安德拉邦还有很多佛教圣地的遗址。十轮金刚观顶法会主办者是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因此该中心要求接受十轮金刚观顶法会的信众于今年6月30号前在组织单位进行注册。2006年1月3号到9号是前行传法会，2006年1月10号到11号是十轮金刚观顶前行，12号到14号为十轮金刚观顶法会，15号是长寿灌顶以及祈愿达赖喇嘛长寿的法会。当天还向信众开放朝拜神轮坛城。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东北部召开首届声援西藏大会，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最近在印度东北部阿三邦新成立的印藏联络处和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共同于本月28号在阿三邦首府格瓦哈提地区中，以提高对西藏问题的意识为主题召开了首届大会。印度前任军官纳波久赤扎卡和印度支持西藏团体全国联络员 KC 艾格尼霍提、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格勒朗杰等共计150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格勒朗杰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居住在藏印边界地区的印度民众宣传西藏问题，提高对西藏问题的意识。他说，在大会中还制定了有关西藏问题的3项决议案，其中包括为了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印度各支持西藏团体在各地方召开的会议中加强讨论西藏问题，向当地政府呈交西藏问题报告，设立更多的支持西藏团体，举办各种培训会，向印度民众宣传西藏问题等。印度前任军官纳波久赤扎卡在大会中强调，中共正在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习俗以及生态环境等，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将会直接影响毗邻国家和印度洋的生态平衡，因此以目前的状态加强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 维护西藏境内的人权和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新德里银藏联络办公室格勒朗街向与会者介绍了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山庄提出的无电和平建议和在欧洲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对结界藏种问题所采取的重用指导等，受到了阿森邦印度妇女会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另外，新德里银藏联络办公室的组织下，于今天在印度达杰林召开了西藏文化与宗教的论坛会，并计划于下月2号在冈多克举办一次提高西藏仪式的培训会。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除了村上佳作的诗歌外，收录在甘珠中的若干篇格言诗作品，例如米巴囊吉讲错的国王修身论，拱堂单边准备的水树格言，鲁朗汪队次任的灯烛格言，格雷贝莫朵吉的假写诗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名篇佳作。诗学理论著作不少，大致有50多部，其中被后人极为重视的有米旁格奈囊街的妙音雨季，五世达赖喇嘛罗尚加措的思境思南妙音欢歌，康珠丹贝确定你们的妙音雨之游戏海，本人巴茨丹的诗记助甘蔗树，蒋亚学不朵吉的妙音雨就十万太阳之光华等绘画雕塑。那么勤劳智慧的西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无数精美的绘画雕刻艺术，表现了西藏的艺术才能和丰富的想象力。西藏绘画雕塑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能力、想象情趣、审美意识、思想感情、信仰追求和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综合表现，是一种艺术造型的理想化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化的巧妙结合，包含了这个民族的社会意念和理想追求，它将在人类的美术史上永放光彩。西藏民族的绘画雕刻起源时间可上溯到距今10000年左右前，这主要是根据地上和地下发现的出土文物和远古岩来而定论的。出土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器、陶器、铜器和骨器等器物上的纹饰和雕刻，各地发现的远古岩画就是西藏最古老最原始的绘画雕刻作品。据文物和考古部门考察，在今西藏、甘肃、内蒙、山西、四川、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新疆等地发现了考证为属于距今6到2000年前形成的岩画。从内容手法和远古人类活动情况等综合分析考证，这些岩画的创造者为远古西藏人的先民。岩画是原始先民们心灵世界的物化，它凝定着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的那个时代先民所想象和所爱。现在西藏民族所有绘画雕刻艺术大都延续于那个时代。远古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战争、狩猎、耕作、放牧、歌舞、习武、宗教活动等内容。绘画题材有动物、人物、植物、文字符号和日月星等。动物有牛、羊、马、狗、鸡、鸟、狐、豹、野猪、鹰、鱼、鹿、瘴子、骆驼等。人物有打猎、放牧、习武、歌舞、庆贺、追赶、男女交配等活动的场面。文字符号有类似文字的图案，有臃肿符号。岩画制作分为刻和磨制法两种，凿刻法中又分为垂直的凿刻、倾斜的凿刻、打击法三种，磨刻有磨化法，还有第二次打击的痕迹。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